美军急调一个师的装备，以伊大战开局。违反程序让惨剧，以色列两军官被撤职。莫迪为连任制定未来十年经济目标。苹果炒逾600人，疫情后首轮大裁员。吴京新片惨败，首日票房仅143元。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新闻热点，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6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由吴京参演，制作成本破亿的中共主旋律电影《领导极限》上映首日的票房仅是收143元人民币，成为大陆清明档期票房最惨的新片。最初定档在2021年，并准备给2022年北京冬奥会献礼的《零到极限》讲述一名知名滑雪选手凌峰因为事故陷入了事业的低谷，之后回到乡下，在朋友的激励下，他重新找回自我，最终突破了极限的故事。这部片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改档期，去年12月底上映之后，因为票房惨淡，片方决定撤档，并改到今年的清明节档期。虽然今次这部片的预告片主打吴京，不过观众依然是不买账。截至4月3号23点，电影首映日全国一共有4名观众入场观看。有网友评论，故事俗套，制作粗糙，一亿的成本估计都是用来请了明星。还有人抱怨，这部片就好像吴京这些年客串的《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龙马精神》等大制作，票房都被含金量拖死了。凭借主演《战狼》《流浪地球》等外国电影，并且宣告所有参影电影已经获得逾300亿票房的吴京，近年来被中共官方吹捧为票房保证。不过有分析指出，吴京的外国电影在大陆的票房一度火爆，与其说是电影本身的吸引力，不如说是中共的爱国洗脑宣传在起作用，是中共行政力量制造出的假象，亦是中国电影市场的扭曲。还有分析认为，吴京的影片造假，宣扬暴力，党国不分，令人反感。业界分析，以目前的趋势判断，吴京参演的《零到极限》最终票房破百万都很难，回本更加是成为奢望。而在清明档的同期，日本动画大师宫崎骏的《苍鹭与少年》和荷里活怪兽电影《哥斯拉金刚新帝国》在大陆的票房都非常抢眼，前一部上映首日收近1亿元，后者上映一个礼拜已经累积4亿7500万元的票房。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5号，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哈桑·纳斯鲁拉发表演讲，誓言要反击以色列。目前以色列已经关闭了全球28个大使馆，他的工作人员被疏散到安全地点，避免他们可能成为伊朗袭击的目标。以色列国防部正在召回空军预备队军人翻到空军，而美国亦紧急装载了1500件可装备一个师的设备至查尔森号。查尔森号即刻离港驶往外海，准备前往可能的事发地点。美国、以色列和其他西方官员表示，他们预计伊朗将对以色列目标发动无人机和导弹袭击。哈桑·纳斯鲁拉说，现在由伊朗人决定几时采取行动，并不总是很快，那是战争的一部分。这个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令到敌人疲惫不堪。我们正在等待。在伊朗的报复性打击之后，每个人都应该为所有情况做好准备。外界认为他在指向一场全面战争。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伊朗军用卡车大批量从伊拉克越过边境进入叙利亚，装载着各种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准备在未来72个钟头之内，从几个不同的战线进行大规模同时攻击，可能包括但不限于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和也门。推特账号以色列战争分析认为，伊朗德克兰至以色列耶路撒冷距离是1700公里， 两国最近的距离仅是1000公里。以色列有两款巡航导弹可以轻易到达。与以色列不同，伊朗没有反导系统。如果伊朗从本土攻击以色列，伊朗注定蚀底。这个就是外界认为伊朗不得可能从本土发起对以色列的攻击，只能够继续使用他国或者是代理人战争的原因。以色列战争还爆了，5号以色列空军严重打击了真主党，又有5名真主党成员被炸死，很多设施和军火被炸毁。真主党已经全面撤离黎巴嫩边境。纽约时报报道说，以色列情报部门认为伊朗将使用自己的军队，而不是通过真主党攻击以色列。技术专栏作家福尔德表示，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的不断轰炸和以色列神奇的铁穹防御系统拯救了几千名以色列人的生命。有人回应说，他还拯救了几千名黎巴嫩人的生命。如果没有铁穹，以色列现在将被迫消灭黎巴嫩的大部分地区。还有人说，他们一直说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而没有人质疑谁将这些团体武器化。他们继续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另外，伊朗老百姓不愿意参加伊朗官方主办的支持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游行。伊朗官方只好请来尼日利亚人充数。以色列轰炸伊朗在叙利亚的大使馆侧楼，导致11人死亡之后，大批伊朗人包括伊朗军人从叙利亚撤退回国。大陆网民7日7夜认为伊朗应该会继续保持所谓战略定力，轰炸一波以军的相关军事设施就算数。这样的反应对伊朗来讲并不是什么新鲜事。1998年2月塔利班进攻阿富汗北部重镇马扎里沙里夫，塔利班控制了这个城市之后，选择了无差别屠杀报复，开处 pick up在街道上扫射，行人、妇女、儿童，甚至是拉车的马和驴都没放过。塔利班以伊朗是12派武装的支持者为由，纵容乱兵直接冲入了伊朗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将10名伊朗外交官和1名记者乱枪打死，并且划尸街头，最后放火焚烧了伊朗领事馆。这件事令到伊朗举国震怒。当时的伊朗总统，亦即是现任的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放言要报复，并且调集了25万大军集中在伊亚的边境。当时伊朗拥有 F-14 在内的各种先进美式装备，理论上是可以横扫阿富汗塔利班的。当时的人亦都普遍相信他们会这样做。怎知到最后，伊朗的25万大军在边境搞完武装游行之后，就再都没有任何动作，最后不了了之。那阵的伊朗没有发动战争，今日就更加不可能了。原因很简单，伊朗经济非常之差，无力支持大规模战争。伊朗先后经历了2019至2020年反对燃油升价，以及2022至23年反道德警察两场大规模的国内动乱，后者至今仍然未完全平息。在这种的国内形势下，伊朗政府如果对以色列发动大规模战争，崩盘的可能性比较大。根据最新消息，伊朗议员公开呼吁袭击以色列在亚塞拜疆的大使馆作为回击。有分析认为，这个呼吁讲明伊朗内部反对同以色列大规模开战的声音不小。以色列当局对今个礼拜在加沙空袭中7名救援人员遇难事件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军方存在严重错误和违反程序的行为，之后有2名军官被撤职。军方在5号发表的声明中表示，对救援车辆的袭击是一个严重错误，原因是身份识别错误、决策错误，以及违反了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攻击而造成的严重失误。当时的情况是，这个救援车队在一个机库卸完货之后出发，有人在其中一部卡车的车顶看到一名武装人员，而且部队在黑暗里面没办法看到车顶上的世界中央厨房的标志。美联社报道说，以色列军方向记者展示了枪手在一部卡车顶上开枪的镜头。领导这项调查的以色列负责人表示，当时他们的心态是人道主义任务已经结束， 他们正在追踪再有一名疑似枪手的哈马斯车辆，之后就袭击了那部车。然后他们发现有人从车里面跑出来，进入了第二部车。那时他们决定袭击第二部车，然后又有两个人离开了第二部车，进入第三部车，之后他们就袭击了第三部车。这些袭击违反了以色列国防军的标准作业程序。在今次事件中，有7名援助人员遇难，包括英国、澳洲、波兰，还有一名美国、加拿大双重国籍的公民和他们的一名巴勒斯坦同事。这宗事件在全球引发愤怒。以色列军方表示，目前已经解除了一名上校级别的女参谋长和一名少校军阶的女火力支援军官的职务，并且对包括南方司令部司令将军在内的高级军官进行了正式的训斥。美国总统拜登在事后亦都表示，除非减少对加沙平民和援助人员的伤害，否则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将会发生转变。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哈加里少将告诉记者，这个是一场悲剧，亦是一件严重事件，我们要对此负责，会确保这种事不会再次发生。世界中央厨房援助组织表示，调查和纪律处分是以色列军方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并且再次呼吁进行独立调查。以军在声明中表示，调查结果已经移交给军方总检察长，他将决定参与错误袭击的军官或者其他任何人是否应该受到进一步惩罚或起诉。印度将在4月19日开始全国大选，总理莫迪对赢得连任充满信心，已经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就是在10年内将经济和出口都翻一倍。据路透社在5号的独家报道表示，在选举集会上，莫迪强调经济增长是他的最大成就之一，并且保证如果他赢得第三个任期，印度经济将从现在的第5位跃居世界第3位。根据去年10月份的文件显示，莫迪已经要求官员在今年5月份左右确定计划，到2030年将名义经济规模从目前的35,100亿美金扩大到66,900亿美金。虽然缺乏具体细节，但它已经成为官员会议讨论的基础。文件里面说，未来6年，莫迪的目标是将人均收入从2,500美金左右提高到4,418美金，但是没有具体说明实现这个目标所需要的支出或者是改革。在强劲的制造业和建筑业的支持底下，截至3月31日的上一财年，预计印度的经济将增长 8% 左右，是世界主要国家中增长最快的。文件中还说，莫迪政府希望到2030年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从大约7000亿美金跃升至15,800亿美金，这个可能会令到印度出口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翻一倍，达到 4% 以上。政府还计划重点关注70个领域的改进，包括劳动力技能和职业培训，希望到2030年识字率从现在的 78% 左右上升到 82%，失业率从 8% 下降到 5% 以下，劳动力参与率从现在的 46% 跃升到 50% 以上。目前的民意调查亦都显示，莫迪会在4月19日开始的选举中大获全胜，计票日期是在6月4日。在4月3日的一项调查显示，莫迪领导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印度人民党领导的联盟可能会赢得近3/4的议会席位。路透社已经预测表示，莫迪将成为自从印度独立之后的总理尼克鲁以来第一位连续赢得3届任期的人。美联社5号报道，苹果公司正在加州裁撤600多名员工。据当地政府报告说，苹果在3月28日通知多个办事处的614名员工即将失业，裁员会在5月27日生效。据加州工人调整和再培训通知法案的要求，加州 Santa Clara 的8个办公室的雇员被解雇。2月份，苹果公司取消了长达几年的自动驾驶电动汽车研发计划，这个项目的部分员工将被调往其他的部门，其他员工就有可能被解雇。彭博社4号报道，被炒的人里面 至少87个人在与苹果下一代屏幕开发秘密设施相对应的地址工作，而其他人则在与汽车项目相关的建筑内工作。苹果公司位于 Santa Clara 的汽车相关主要办公室有371名员工被解雇，多个卫星办公室几十名员工亦都受到影响。苹果公司总部位于加州的 Cupertino。在过去两年其他大科技公司频繁裁员期间，苹果一直没有裁员。COVID-19 大流行期间，科技公司招聘人数大幅增加。因为在疫情封锁期间，人在网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导致大型科技公司的规模比疫情大流行之前更加大。但是随着增长放缓，科技公司正在专注于削减成本。苹果在最近一份监管文件中表示，这家公司拥有大约161,000名的全职员工。Amazon 今个礼拜较早时候亦宣布了新一轮裁员，今次是针对云计算业务 AWS。近几个月来，影视游戏制造商艺电表示将裁员 5%。Sony 表示将在 PlayStation 部门裁员大约900人。Cisco 系统公司透露计划炒4,000几名员工。Snap 就裁员4,000几人。Snapchat 宣布在全球范围内裁员10%。